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二节，耶稣说，倘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，因为我本是出于神，也是从神而来，并不是由着自己来，乃是他差我来的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。好，为什么不明白？耶稣讲的好像也是废话，因为你们不能听。为什么你们不能听？因为你们不明白。为什么你们不明白？如果我们要再讲，就是那个你心里没有圣灵让你产生那个信心，使你对上帝的话愿意接受，也就是说你们有一个不同的接收器，你们的接收器是从魔鬼来的，我讲的话是从神来的。如果我们都从神来的，我讲的话一定能被你们接收。第四十四节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魔鬼的工作在这里很简单的用两个东西描述，一个是暴力的，就是杀害，一个是柔和的，就是欺骗。你在伊甸园里看到的就是欺骗，但是这两个其实是一个了。魔鬼因为是不守真理的，所以绝对都是在欺骗。那么真理给人自由，给人生命，欺骗就是让人没有生命，没有自由，所以也是暴力的啊。那当我们基督徒用到这种暴力，用到这种欺骗的时候，那都是上了魔鬼的当。第四十五节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因此不信我。这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，就是我们不信耶稣是因为我们听到了真理，这或者说人了，就我们不信一个人因为他是说谎的，可是因为我们有罪，所以当他说出真理的时候我们反而不信，当他说出谎言的时候我们反而信，就是这个是世人的悲哀的事情。这就真理叫人常常叫拒绝的人常常犯更多的罪。我讲真理你们就不信，我讲谎话你们就信，我骗你们你们就听得很愉快，我告诉你们事实的真相你们就不能接受。好，第四十七节，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，你们不听，因为你们不出于神。就是人能够听，真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我们继续要求神帮助我们愿意来听主的话。四十八节，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，并且是鬼附着的，这话岂不正对吗？耶稣说，我不是鬼附着的，我尊敬我的父，你们倒轻慢我，我不求自己的荣耀，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。耶稣在这里又表达出他一切是信神尊主为大，他不依靠自己，他依靠神，他不求自己的好处，他求神的好处，他不求自己的荣耀，但是他如果是把荣耀都归给主，神就把荣耀给他，这个荣耀包括定他为士，称他为义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是愿意隐藏在主的十字架下，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，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已经得到主给的荣耀，而且主会继续荣耀我们。第五十一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必永远不见死。遵守主的道，你能够遵守主的道，就是因为你领受了主，有主的生命，有主的生命就永远不死。五十二节，犹太人对他说，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， 亚伯拉罕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？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？他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？我深深相信旧约的人，旧约里面信靠神的人是有永生的盼望，虽然很多学者不这样讲，因为耶稣在讲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就是从创世纪讲的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。那么在诗篇里面，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经文，包括诗篇四十九篇讲到世人没有盼望，他们会死亡，他们不能赎自己的性命的时候，他们绝望，他们悲惨。而我们基督，我们神的儿女，四十九篇第十五节，神必救赎我的灵魂，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因他必收纳我。因此在旧约里你可以看到信主的人，他们是对死后是有盼望的，而不是像很多学者绝大多数讲说没有那个死，没有那个有复活的盼望，没有那个死了以后还能蒙恩的盼望。犹太教的信徒没有，任何人如果没有真实的信仰没有，但是信靠上帝的人，新约旧约的人都有。亚伯拉罕是死了，但 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是叫 是活人的神，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这些人都死了，但这些人都死在主里面，所以他们都会复活，也都到好的无比的地方。五十四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若荣耀自己，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，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，就是你们所说你们的神，你们未曾认识他。 这是圣经讲的，我们没有侮辱犹太人，你们天天在敬拜，天天在读圣经，你们天天熟悉你们的希伯来文化，但你们不认识上帝。我们也很求主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们做神学的工作，教导的工作，教圣经的工作，我们不要教了那么大一堆，我们自己却不认识神，也不能让人认识神。耶稣说我认识他，我如果说我不认识，我就是说谎的。所以我们不是不可知者论，我们不是会很谦卑说我不知道上帝，我们知道上帝。如果你说你不知道，你就说谎，你就被魔鬼欺骗了。如果你真不知道，那你需要求主怜悯你，让你能够认识他，借着圣经，借着耶稣基督认识他，借着圣灵。我认识，如果认识，我们也遵守主的道。第五十六节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主的日子。各位，亚伯拉罕有仰望过什么吗？仰望就是看嘛。亚伯拉罕仰望过什么呢？亚伯拉罕仰望过，我们在创世纪可以看到，就是亚伯拉罕跟罗德分手的时候，在创世纪第十三章，他们一起在山上，亚伯拉罕说，遍地这都在你眼前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然后罗德就看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然后他就选择约旦河的平原。然后在罗德离开了亚伯拉罕以后，第十三章十四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举目观看。这个可能是圣经里面的亚伯拉罕的一次的仰望，就是看。这可能不是仰望吧，但是是一种鸟瞰看。另外有一次的仰望是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五节，耶和华领亚伯拉罕走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然后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在圣经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观看，亚伯拉罕的仰望，或者亚伯拉罕不管是用眼睛看，或者是心里的想望，大概就这两次。我们从这两次还不怎么是仰望，但我们从这两次我们大概可以推得出来，就是亚伯拉罕因着神给他的话，他有一些希望这些话的实现。各位，神给他什么样的应许？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有两个，一个就是给他土地，一个就是给他人。 这都在我们刚刚看的这两个地方有。给他土地的，他在罗德看到了以后，神叫他再看一次；给他人的，神叫他看星星。天上的星星有多少，你的子孙就有多少。所以我们把这个跟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连在一起，就是亚伯拉罕因着信，因着上帝给他应许，因着他得到上帝话语的安慰，因着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，他很欢喜快乐，仰望我的日子。你可以把它了解，亚伯拉罕仰望盼望希望上帝话语实现的日子，就是有一天亚伯拉罕能够得到许多的土地，能够得到许多的子孙。好，这是亚伯拉罕希望，也就是亚伯拉罕希望有一天，那一天不知道是哪一天，也许三年以后，也许20年以后，总之他能够，上帝的应许能够让他得到很多的土地，很多的这些很美好的应许。各位，你也知道亚伯拉罕完全没得到，或者几乎没得到，土地是寸土之地都没有，人就只有一个以撒。后来看到以撒的两个儿子了，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，就是看起来很少，但我们相信，这就跟我们一样，就整个亚伯拉罕旧约的人，他们大概不太能够想到神这么美好的应许，这么真实的给你的土地，给你的人，居然实现在一个很抽象的耶稣的身上。这就是犹太人一直不信。各位，我说我会给你珠宝金银，然后结果你没有得到珠宝，没有得到金银，那我的应许算什么嘛？但我们今天基督可真得认识，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都是在基督里。我们一定要信主，主就给我们，包括物质上的，包括我们将来一定也有土地、产业、儿女，那个儿女包括属灵的儿女，总之我们神给我们的是丰富的，物质的、精神的都有，但这都在基督里面。那这个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也有讲，在基督里藏着主一切的丰富。这不是什么很抽象的观念，虽然听起来有点抽象，就是你有了基督就有一切，你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加给你，不是只有在将来，现在我们希望也是这样。那但是这要有信心，所以亚伯拉罕在跟随主的那几十年的日子里面都必定是欢欢喜喜，当然有遗憾的成分，我们也希望是这样。我们今天因为耶稣已经道成肉身为我们死而复活，圣灵已经降下来，我们就应该更深刻的领受到耶稣给我们的丰富，我们不只是仰望也享受，当然我们还是在仰望。犹太人又是从肉体来了解，亚伯拉罕仰望，注意啊，不是仰望耶稣，是仰望耶稣的日子，就是上帝话语实现的日子。上帝话语实现的日子就是每一天，就是你有信心，就是因为有信心跟基督相连，所以每一个上帝的话语的实现你都相信，然后你都经历到。犹太人就用肉体来了解，仰望我的日子，我出生的日子吗？我死的日子吗？我复活升天的日子吗？我德国降临的日子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对犹太人来讲，这都太荒唐了。亚伯拉罕哪里会看到过你呢？你还没有50岁，你见过亚伯拉罕吗？亚伯拉罕见过你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了。哦，这是有上，他就是上帝了。于是他们就拿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就躲藏从殿里出去了。耶稣是躲藏的，耶稣不要把耶稣总想成我们以为的英雄，不怕苦不怕难，我们并不会是无理由的在找艰难的事情啊，还不到死的时候，还有很多事要做，我们也做。好，下面又是一个神迹了。第9章第1节，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，过去去到哪里我们不知道，这意思好像耶稣不是专门要来医他的，但是 路过看到了他，看到生来瞎眼的。第二节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，是这人呢，是他父母呢？哦，你也可以看到，哇，真的是犹太人是一个对神很尊敬的民族，对神很尊敬的民族，他们就以神为出发点来了解每件事，以神为出发点来了解每件事，就会有很多的神学。各位，我们今天看到有人生来瞎眼的，大概会想到说他应该看哪个眼科医生，或者跟应该有什么样的福利救济，我们但不会想到说那个瞎子是犯了比较多的罪，所以会是一个瞎子。但是我们又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观念，对不对？就是有的人身体啊，或者生活不好，哎呀，这做了什么孽？做了什么孽，就是几乎相当于我们说的犯了什么罪。我们会想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不管我们被拯救的到什么地步了，我们总还有那个罪性，所以我们也还需要神继续的拯救。非基督徒不管堕落到什么地步，但神创造他们那个天性不能完全被抹灭，所以他们也能够有一些正确的思想，或者有一些相对的正确的思想。人在生活中不幸，把这不幸跟罪恶连在一起，并不是不对的。我们会这样想，这个会这样想，理由就是上帝把一个公平的观念放在我们里面，就是即使不信主的人也会有这个观念，他因为世界充满了不公平，所以他不信上帝，但是他还是有那个公平的观念。任何事情，各位，包括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不公平，或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公平，或者是 你生活很幸福或者不幸福，任何一件事情对基督来讲，我们都能够更加认识上帝。当有人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公平，所以没有上帝的时候，我正觉得刚好就是说有上帝。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平，你的公平的观念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必须说这是上帝赋予的，以至于你在说神不公平，以至于我不想信神的时候，你又偷了神的观念，你又偷了有一个独一公正的上帝的观念，否则你说神不公平的话都说不出来。就我们看到不幸的事，仍然能够护卫上帝。好，不过这稍微扯远了一点哈，就是他们马上会想到说，这个人瞎眼是谁犯了罪？好，这个问题有点麻烦了，因为神如果是公平的，他是生来瞎眼，那他就不可能是生了以后犯罪。如果有一个人他是生了以后瞎眼的，那可以说他十八岁的时候眼睛瞎了，因为他十七岁那年看太多色情电影了，他看太多女孩子吹口哨了，所以他眼睛瞎了。这生来就瞎眼，那他在母腹中能犯什么罪呢？起码就我们这时候医学和当时的医学，我们都不太能够说他在母腹里犯了什么罪嘛。好，然后我们退一万步说，如果他在，各位注意，这是一个公平的观念哦，我们要求公平，有人生来瞎眼，他一定要做了很多坏事，他才配有这么大的痛苦嘛。当然相对的也是，有人生来眼睛真是，哇，可以做那个什么眼镜的广告啊，眼药水的广告，那我们也要问同样的问题，他做了什么好事呢？就是这种因果报应的观念是每个人每个民族多少都有的，这是神赋予的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应该是这样的。那我们也会这样说，我们会说人是幸福快乐的，受造是美好的，但现在有这么多的不幸福不快乐，有这么多痛苦，因为罪恶进入世界，罪恶带来很多痛苦，好，我们也接受，但是为什么那么罪恶带来痛苦就应该犯罪越多痛苦越大，也就是圣洁越多幸福就越多？哎呀，可是各位，我相信你们都是很圣洁的，你们够幸福吗？你们够美好吗？这答案我们都有， 就神给我们的幸福很美好，在今生不是那么明确，不是没有，但是不是那么明确，这就需要有信心。好像我们讲一个不信的人，不信是幸运的信啊，不是相信的信，不信的人他生来就瞎眼，就门徒就要问了，那他为什么会生来瞎眼？他一定犯罪，但是他在母腹里就犯罪吗？这不太可能嘛。母腹里的犯罪圣经里没有讲，我们不太能说这一幕。他如果是他犯了罪，可是他是生下就发瞎眼的，那就他父母犯罪了。父母犯罪他眼睛瞎，这不公平啊。父母犯罪应该父母眼睛瞎。好了，耶稣就说也不是他犯罪，因为如果他犯罪，那是在出生以后的事，这是生下就瞎了，不会是他犯罪。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犯了罪，因为如果他父母犯罪，上帝的公平应该处罚他父母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各位，这个答案就不是答案了。如果也不是他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罪，那就是神犯罪了。神让一个没犯罪的人瞎眼，不是神犯罪了吗？就是神不对吗？就我们到最后什么责任都要推到神身上，也没错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需要能够面对问题啊！我们神是全能的神，我们神不是打盹睡觉神，我们神不要把它想成说我们神是那个政治文宣的神哦，所有的好事都是神做的，坏事都是魔鬼做的哦。那我们去拜魔鬼也是不错的事，因为看起来魔鬼也很厉害。没有，好事坏事都在上帝的手里。一个人生来瞎眼不是魔鬼的作为，是神的作为。各位不要搞错了，这是很难听的话，但是你要搞对。这个世界有魔鬼我们承认，但是所有的事，不管魔鬼做的或者自然做的，所谓自然做的，所谓人做的，没有一件事后面不是显出神的作为。我知道很多的信徒不想这样去想，但是圣经给我们的郑重神约给我们是这样，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我请问一个人瞎眼显出了神什么作为？除了显出神的作为，神没作为，说神在造这个人的时候打盹睡觉，显出神的无作为烂作为。好，这个显出神的作为可以有两个意思在这里。一个神的作为就是等一下耶稣做的哦。各位，这说起来有点残忍，神让一个人生来瞎眼，好叫有一天神的儿子把他医好了，我们会说哇，耶稣真了不起，你不觉得这很残忍吗？我让你今天得癌症就是要让有一天你的癌症能得医治，然后大家归荣耀给我。哦，你太把你的荣耀建立在我的痛苦上了。但是这样可以这样了解，那么如果要这样了解，我们也只能够说求主帮助我们，让万事互相效力了。你的每一件事，包括你的幸福不幸福，每一件事希望能显出神的作为。每一件事哦，包括老公的外遇，包括外遇的老公和那个妻子在承受这件事情，还有其他所有的事。各位，我们没有，我们不要躲避问题啊！我刚刚讲过，我们看这个世界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我们能够说上帝的美善，这是不容易说的。因为不信主的人非常振振有词，也曾合理的说，你看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残暴无情，你怎么能说有一个慈爱全能的上帝？各位，不信上帝的人讲的话是很合理的，从一个角度来讲。但是我们更说，我们是一定站在真理这边的。我们知道，因为圣经这样讲，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不合情不合理，圣经还特别花了一卷书，就是约伯记，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。我们就说没有上帝，我们说有上帝，那我们怎么知道有答案？各位，这答案我们都知道，你要仰望耶稣，我已经讲了。 你看这个世界，你看医院的记录，你看你的金钱，你看你的身体，你甚至看教会，你都看不到有上帝的。你只有看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所以这个救恩的道理很重要，但是我们今天不再谈这个。你只有透过耶稣，你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，包括透过耶稣圣灵帮助你了解神的话，然后在每一个人，包括一个伤心的母亲，有上帝，我的儿子怎么会这样死？有上帝怎么会这样这样那样？你能够恰当的从圣经里分析跟他讲，当然也是带着爱心。各位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牧师责任，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。我们不一定做得很好，你就算没有这个责任，你也必须对自己说啊，为什么我会碰到这种事？我不是神学家，但是我是很愿会抱怨上帝的。我以前是天天向上帝发脾气，因为每天都有一些不如意的事。比如说啊，今天赶火车，结果火车误点了，我也会发脾气。主啊，你为什么让我耽误了20分钟的时间？你不是全能的吗？在你有难成的事吗？你叫火车准点，这有什么困难？每天都有一大堆你要责备上帝的事，各位，这太容易了。我就是有这种个性，很蛮，很不喜欢上帝，但是这也是一个好个性。怎么讲呢？我对上帝很认真呢。如果有你，你怎么会有允许这个事情？包括我被蚊子咬了一个包也是啊。各位，蚊子咬一个包，你说算了。但是如果上帝让你得癌症，你就不会算了，对不对？这小事嘛。但是蚊子咬一个包和你得癌症都是一样。你上帝是全能，这两件事应该一样的容易，不要发生。罪恶进入这个世界，就让每一件事让我们很难招架。但是你需要能够招架，你需要能够继续回答，根据圣经，不是这各位，这不是回答的问题。你要能继续信下去，而且信得合情合理，而且能够告诉别人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